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证件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证件网2009年11月18号到11月24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下面请听新闻综合。
新闻综合，海外综合。亚洲法会在台湾隆重召开，2009年亚洲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于2009年11月22号在台中中兴大学惠孙堂隆重举行。来自日本、韩国、泰国、越南等亚太国家及台湾的部分法轮功学员7000多人参加了此次盛会。与会学员纷纷表示，同修的发言非常感人，比学比修中找到自己的不足，也更激励自己在法中精进。
下面请听文明新见。
人生感悟，君子折己，小人则人。作者冠名。在两个人之间发生矛盾的时候，是一味的指责别人的缺点与过失，还是反省自己的不足，这两种不同的做法足以看出一个人的精神境界。俗话说，一个巴掌拍不响，人世间的任何纷争与摩擦都不可能只是一方当事人的修养不高所造成的，当事人的双方其实都有反省的必要。因此，当面对矛盾或纷争时，选择责人或责己，就决定了这件事情的最终结果。孔子的《论语》中多处谈到责人与责己的问题，君子求助己，小人求助人。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你等。孔子认为严己宽人，对自己要求严格，对别人宽容大度，这样的人才可以远离怨恨与是非。圣贤与普通人的区别，就是以责人之心责己，以恕己之心恕人。大至国家君臣，小至个人私交，发生矛盾之后，如果双方都有责己的修养，任何矛盾都不难解决。如果只责备对方不反省自己，就会使隔阂怨恨越积越深，以致矛盾激化，关系破裂。人世间的许多不和谐，甚至许多不幸，都是源于在矛盾发生时，当事者很少甚至没有自省、内疚和自责，而是互相抱怨、指责和互相攻击。一个人如果能经常检讨自己的不足，为他人着想多一些，就可以避免很多无谓的争吵和矛盾的激化，就能够以安静祥和的心态为自己、为他人、为群体、为社会创造出一个幸福和睦的生存环境。以前曾听历史老师说过，中国是一个具有5000年文明历史的礼仪之邦，然而60年的血腥暴政和反传统的愚民教育，已经使谦恭礼让的中华传统文化在神州大地上荡然无存。上个世纪80年代，我就在哈尔滨的公共汽车上见到了这样一幕：一个中年人在拥挤的汽车中身不由己地碰撞了一个年轻人一下，那年轻人的第一句话就是：你没长眼睛吗？中年人闻听此言非常生气，此后两个人就在汽车上大打出手，一直打到两个人都鼻口流血，叫来了警察才停手。
2005年底，在北京726路的公共汽车上，女售票员与一位刚满14岁的女孩因为过站补票问题发生了口角，接着双方互不相让，女售票员暴力殴打，女孩当场晕倒，后因抢救无效而死亡。相反，当我出国来到了海外之后，才发现在民主国家，如果两个人在拥挤的地方不小心发生肢体碰撞，却都没有指责对方，而是互相说对不起。由此可见，一味的抱怨别人、指责他人，就是掩盖与放纵自己的过失，逃避自己的责任。那样做只会引起人与人之间无谓的争吵，大大加深彼此的隔阂。反省是对自己过失的深刻检查，自责则是对他人的道歉。当人与人之间发生矛盾和冲突时，只有反省、内疚和自责可以化暴力为祥和，化干戈为玉帛，才能使人真心相对、真诚相待。因此，责人不如责己，反省、内疚、自责胜于抱怨、自责。君子责己，小人责人。君子反思自己，小人则经常怨天尤人，牢骚满腹。一个正人君子，如果能事事先找自己的不足，而不责备别人，则他不修道，已在道中。
古风悠悠，宰相卢怀慎，作者袁景。唐代开元元年713年，卢怀慎晋升为宰相。薛王舅舅王仙童贪赃枉法，暴虐百姓，御史台调查掌握了他的罪行，已经申报立案。这时皇上却又下诏书命中书省、黄门省复核查实，意欲开脱了事。卢怀慎宰相与他的副手姚崇联名上奏说，王仙童罪状十分明白，御史台已有定论，不必再查。如果御史台都可以怀疑，那么其他人又怎么还能够相信呢？于是维持了御史台的原意而结案。卢怀慎自认为才能不如姚崇，因此把处理事务的决定权都推让给姚崇，自己不练权不专断。当时有人讥笑他为陪伴吃饭的宰相，又兼任吏部尚书，因疾病恳请退休，得到批准。去世后追赠荆州大都督，谥号为文成。卢怀慎留下遗言，推荐宋璟、李杰、李朝隐、卢从岳。唐玄宗对他的去世十分伤悼并感叹。卢怀慎清廉简朴，不经营家产财业，衣服器物上没有用金玉做的豪华装饰，虽然地位很高，身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妻子儿女却仍然寒冷饥饿。他每次得到俸禄赐物，都毫不吝惜地给予朋友亲戚，随给随无，很快散尽。他有一次赴任东都，去掌管选举，出任主考官。像这样的差事，别人会当作风光之旅，趁机大捞一把，但卢怀慎仍以简朴自律，随身用具只有一个布袋而已。得病后，宋璟、卢崇彦去看望他，见到他席子破旧，床板上的草垫单薄，门上没挂帘子，是否有风雨刮来，他便举起席子遮挡自己。天晚了，摆饭招待，只有两盆蒸豆，数碗青菜而已。临别时，卢怀慎宰相握着二人的手说，主上急于求得天下大治，然而在位年久，物欲享乐，对秦缅稍有些厌倦，恐怕要有邪恶之人趁机被任用了，这是我最担心的，请你们记住我这些话。到治丧时，卢怀慎家里没有留下一点储蓄。唐玄宗当时将要前往东都，四门博士张兴上言说，卢怀慎忠诚清廉，始终以正直之道处事，对他不给予优厚的赏赐，就不能劝人从善。于是玄宗下诏赐给他家织物百段，米粟200万。玄宗后来回京师，去鄂县杜陵打猎，见到卢怀慎家的围墙简陋低矮，又见卢怀慎的家人算在办什么事，就派使节持往询问。使节回来报告说，
今天是他们家人对卢怀慎死去后的大吉之日，玄宗于是赏赐细笺，并因此而停止了打猎。经过卢怀慎的墓前时，见石碑尚未竖立，便停马注视，泫然流泪，诏书命官为他立碑，令中书郎草拟碑文，玄宗亲自书写。时人讥讽卢怀慎为半石宰相，其实卢怀慎甘为半石宰相，正体现了他的英明和大度。卢怀慎并非凡庸之辈，他对玄宗享国酒，见于情，将有宁人乘兴而进的预见，何等英明！他敬重的姚崇、举荐的宋璟等人，皆一代英才。宰相重在为朝廷选用人才，卢怀慎做得好，堪为称职宰相。卢怀慎与姚崇共同执掌朝政，自认为才能不如姚崇，凡事推重姚崇，概不专断。这种让贤用能、甘当配角的精神更为难能可贵。尤其令人钦佩的是卢怀慎的清廉，他身居宰相高位，甘于清贫，房屋破旧竟不能遮风避雨，治理丧事家中没有积蓄，临终之际唯心忧国事不已。卢怀慎这种不恋贤位、谦虚自处、举贤任能、甘守清贫的美德，得到世人的推崇。世纪新唐书《卢怀慎传》。
唐太宗的用人之道，作者陈静。唐太宗李世民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贤明的皇帝，他的治国之道备受后世推崇，而在他所有的治国方略中，用人之道又最为重要，至今深具借鉴意义。一、选贤任能，不拘一格，为政之要，为在得人。对人才的重视和培养是唐太宗成功兴国的首要策略，他把选拔人才作为头等大事来抓，不拘一格，海纳百川，广揽贤才，不论亲疏，不避怨仇，不诱派系，不计较资历地位，更不问出身，谁有本事就用谁，兼收并用，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在唐初的大臣中，长孙无忌是长孙皇后的兄长，房玄龄是隋朝旧臣，张行成原是一介布衣，魏征、王圭、韦廷等人原为太子李建成的心腹谋士，都是被唐太宗大胆重用而成为贞观名臣的。对那些曾反对过自己或属于敌对营垒的人，按绝大多数皇帝的做法，就是斩草除根，免生后患。但唐太宗不计前绪，对他们的才干、见识极为欣赏器重，礼遇有加，化干戈为玉帛，化敌为友。唐太宗收服魏征等人，是最能看出他的用人胸襟的。不管对什么样的人，太宗都会推心置腹，以诚相待。所谓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就是由此而来的吧。是为知己者死，这样的明君怎能不让群臣竭诚辅佐，同心协力，纵出生入死，肝胆涂地，也心甘情愿。太宗洞察敏锐，对人才的优缺点了若指掌，他知人善用，将不同类型人才进行合理的搭配，放在最合适的地方，取长补短，互相协作，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发挥最大的效能。为了扩大选拔人才的管道，唐太宗还完善了科举制度，通过科举考试，给千千万万出身贫寒的读书人公平竞争的机会，涌现了大量的优秀人才，为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做出的贡献。二、广开言路，虚怀纳谏。人都喜欢听好听的，不喜欢听批评意见，认为听批评意见有损颜面，这是人性的弱点。伴君如伴虎，权力使君臣之间的沟通更难，阿谀奉承之辈环绕， 成为不明是非的昏君，也是加速衰败的一个原因。唐太宗是历史上最善于纳谏的皇帝，雄才大略而又从谏如流，位极人主而兼听纳下，他秉承水能载舟也能覆舟的重要思想，相信兼听则明，天信则暗，善于选贤任能，培养实践的气氛，集思广益，共商国策，良药苦口，忠言逆耳。事实上，能听取别人意见是更高能力的表现，承认自己的不足要以更强的自信心为基础。谏议大夫魏征忠心又耿直，他向太宗进谏前后多达200余条，不仅在唐朝休养生息、注重教化、完善进谏制度等国家大政方面提出正确的见解，而且经常对唐太宗的缺点和不足泛言直谏。他写的《实谏不克中书》尖锐地指出唐太宗10个方面的过错和缺点，令太宗非常尴尬，可唐太宗仍把他作为贤士重用，甚至将《实谏不克中书》作为当朝执政的座右铭。魏征去世，太宗痛哭道：“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魏征末，朕亡于镜矣。”三，严于律己，以道治国。唐太宗纳谏是形成了一套制度的，谏官和史官列席军政会议，重赏敢于进谏的官吏作为大臣。每个人都有谏言谏策的义务，不提意见还不行。那时就连最基层的官员也敢向皇帝进谏。贞观时期向君主进谏者载入史册的就不下30人。有个叫长河的将军没文化，实在提不出意见，就叫手下门客马周帮忙。马周洋洋洒洒提出了20多条意见，唐太宗大加赞赏，三请马周求贤若渴，与其深夜长谈，大有相见恨晚之感。后来马周官越做越大，一直做到了宰相。为了杜绝不良政策对国家及人民的危害与影响，唐太宗致力于完善一套新型的国家制度，这就是三省六部制，初步确立了三权分立、互相监督的制度。即使是皇帝的一个命令通过中书省发出来，门下省审核不通过，上书省也不能执行，发现问题及时纠正，确保政策的可行性。太宗采取了一些以农为本、减轻徭赋、休养生息、厉行节约等政策，并且无为而治，终于达到了社会安定、生产发展的升平景象。除绝在边疆骚扰，唐太宗引用老子的话对大臣说：“君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太宗没有发动战争，以谈判的方式化解了，以柔胜刚，无为而无不为。贞观四年，全国死刑犯29个；贞观22年，全国死刑犯只有2个。以道治国，达到前所未有的安康祥和。四，成功心得，以德服人。据史料记载，唐太宗曾与侍臣谈论成功心得，归结为5条。第一，过去的皇帝常常妒忌有才能的人，我不这样，我见了谁有才能就高兴，好像就是我自己的才能似的。第二，我用人主要是用他的长处，避免他的短处，不要求一个人样样都行。第三，我不像有的皇帝那样对有功的人就喜欢的抱在怀里，对犯的错的人就讨厌的要推到沟里去，我是尊重有功的人，也原谅犯错的人。第四， 过去有的皇帝记恨敢说直话的大臣随便伤害他们，我从来不这样，被说直话的人一向是奖励的。第五，过去的皇帝差不多都只重视汉族人，轻视别族的人，我没有这种偏见，无论是不是汉族，我同等对待，所以好些外族都来投靠我，这正是唐太宗的超凡高明之处。正因为有了这样贤德的明君圣祖，吸纳着无数忠臣良将、文人雅士，才共创了政通人和、文化灿烂、国泰民安的贞观之治。不论治国还是管理公司，用人都是至关重要的。仅靠发号施令，从上往下压，怎能服众？一定要任贤纳谏，以诚待人，以德服人。能有效借鉴和运用唐太宗的用人之道，学习唐太宗的胸襟气度，相信您领导的企业也会蒸蒸日上，兴旺发达。
传统文化，老子与道德经，萧玉整理。老子的传说，老子是春秋时代楚国苦县屈人里的人，姓李，名重耳，字伯阳。传说他的母亲有一次看见空中大流星飞过后就怀了身孕。老子生于开天辟地之前，是天的精灵神魄，由于是上界的神灵之气出现在李家，所以老子生下后信了凡人的李氏。老子的母亲怀了他72年才妥开所意生下了他，一出生就是白发苍苍，所以才名叫老子。也有记载老子的母亲碰巧是在李树下生了老子，老子一出生就能说话，指着李树说，就用他做我的姓吧。老子在上三皇时是玄宗法师，下三皇时是金阙帝君，伏羲氏时是玉华子，神农氏时是九灵老子，祝融时是广寿子，黄帝时是广成子，颛顼时是赤金子，帝喾时是陆屠子，尧时是戊成子，舜时为尹寿子，夏禹时是申平子，殷商时是习德子，周文王时是守常史，在越国是范蠡，在齐国是蚩夷子，在吴国是曹朱公。孔子曾经这样评价过老子，我如果遇见有人的思路像飞鸟一样放达时，我可以用我似弓箭般准确锐利的论点射住他，制服他。如果对方的思想似麋鹿一样奔驰无羁，我可以用猎犬来追逐他，一定能使他被我的论点所制服。如果对方的思想像驴一样遨游在理论的深渊中，我可以用钓钩来捕捉他。然而如果对方的思想像龙一样乘云驾雾，遨游于太虚幻境，无影无形，坐卧不定，我就没法追逐和捕捉他了。我见到老子，觉得他的思想境界就像遨游在太虚中的龙，使我干张嘴说不出话，舌头伸出来也缩不回去，弄得我心神不定，不知道他到底是人还是神呐。道德经背后的故事，老子将要出关西去，打算登昆仑山，守关的利民喜通过占卜预知会有神人从这里经过，就命人清扫了40里道路迎接，果然是老子来了。老子出行以来在中原一带都没有传授过什么，他知道利民喜命中注定该得到，就在那里停留下来。有一个叫徐甲的人，从少年时受雇于老子做仆人， 老子每天大约应付给他100钱，一共欠了他720万钱的工钱。徐甲见老子出关远行，想尽快讨回自己的工钱，又怕不可能，就求人写了状子告到令尹喜那里。替徐甲写状子的人并不知道徐甲已跟随老子200多年了，只知道他如果索回老子所欠的工钱，就会成为富翁，就答应把女儿嫁给徐甲。徐甲见那女子很美，更加高兴，就把告老子的状子递交给令尹喜。令尹喜看了状子大吃一惊，就去告诉了老子。老子对徐甲说，你早该死了，我当初因为官小家穷，连个替我打杂的人都没有，就雇了你，同时也就把太玄轻生符给了你，所以你才能一直活到今天。你为什么要告我呢？我当初曾答应你，如果你将来进入了安息国，那时我会用黄金计算你的工钱，全数还给你。你怎么竟这样急得等不了呢？说罢就让徐甲面向地下，张开嘴，只见那太玄真符立刻被吐了出来，符上的朱砂字迹还像刚写时一样，而徐甲则顿时变成了一具枯骨了。令尹喜知道老子是神人，就跪下磕头为徐甲求情，并自愿替老子还欠债。老子就把那太玄真符又扔给徐甲，徐甲立刻复活了。令尹喜就给了徐甲200万钱打发他去了。令尹喜向老子恭敬的执弟子之礼，老子就把长生之道的秘方授给了令尹喜。令尹喜又向老子请求更进一步的教导训诫，老子就口述了5000字，令尹喜回去后记了下来，这就是老子著名的经典《道德经》。令尹喜按照老子的教导去修行，果然也成了仙。其实老子以及他所留下的《道德经》都是要告诉人们道与修炼的内涵。道之所以玄妙，是因为其在自然的角度上诠释了返本归真的真实存在，告诉人们滚滚红尘中名利情皆是过眼烟云，如昙花一现，不能长久，只有在自然中领悟道的真谛，才是生命最具价值的事。
因果报应实录，虐待马匹，晚年双目失明。作者纯真。黑龙江省宜春市每天都能看到一个70多岁的用拄着拐杖探路的双目失明的老者，不知为什么双目失明。最近听一个知道事情的朋友道出了缘由，也是一个善恶有报的实例。这个双目失明老者的父亲原是警察，在当时很风光，家里亲人都跟着借光，靠着势力为虎作伥，什么坏事都做。朋友说，打个比方说，这个警察到小卖店用刀背砍卖主，吓得小卖店的人直哆嗦不敢吱声，霸占了一个善良人家的姑娘，生下孩子甲，就是这个双目失明的老者。姑娘的母亲来女儿家住时，女儿母亲直接就说，你早年霸占我的女儿。孩子甲长大成人，赶马车干活，对马非常不好，经常用鞭子使劲抽打，专门往马的眼睛上打。一次甲用鞭子打马，打了很长时间还不出气，打得这个马都流出了眼泪。坐在马车的人看到马流出眼泪，就阻止甲打马，可是还打，这个妇女就给他跪下，求他别再打马了。此人不听还打，什么时候出气了累了才停止打。甲由于对马虐待，边打马再加上上辈的父亲作恶多端，甲的妻子生下一个哑巴孩子，
还有一个痴傻女儿。中年时哑巴孩子死亡，一家从此败落。甲退休后突然眼睛什么都看不到了。通过这件事情让我想起了现在中共不计余力的迫害法轮功，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非法倒卖，上万人被关被判刑，几千人被迫害致死致残，无数的和睦家庭被中共迫害的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在中国大陆造成了成千上万的奇冤错案。2009年10月27日，黑龙江省宜春市南岔区公安局非法绑架八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的八名中，有一个下肢瘫痪的侯志军，一个不能走的人因此也被绑架。11月2日，宜春友好区法轮功学员吴文锦也遭绑架。11月9日，宜春市宜春区赵润荣也绑架，情况未知。2009年7月25日晚，宜春市武营区法轮功学员孙德香遭绑架，现在非法关押在宜春拘留所，恶警要密谋非法判刑。这一切的一切能不遭报应吗？前面只因为鞭打马造的业，晚年都遭到双目失明报应，那这更何况迫害信佛修炼法轮大法的人呢？古时有句话，宁动三江水，不动道人心。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公安610遭报，每天都有大量遭报应，上天以这种方式警告他们不要迫害好人。神的惩罚在2009年11月18日早晨7-8点钟，南岔公安局副局长李学明去往宜春途中，在京南公路37公里处遭遇车祸，李的颈部没弓，颈椎受伤，小车报废，作恶多端的李学明遭了报应了，后悔都晚了。宜春市金山屯区政保科张兴国也是肆无忌惮的迫害大法弟子，非法勒索法轮功学员的钱财，最终开除公安队伍判刑，保外后来双目失明。和上一个故事非常相似，这只是给他一个警告，如再不悔改，更大报应或销毁在最后呢。神佛慈悲于人，用尽一切办法让你明白真相，通过小小的报应让你明白真相，改过后将来能留下来不被淘汰，所以你应该感谢神佛对你的慈悲呵护呀。
研究探索有趣的法则告诉人们什么？作者电真。墨菲法则是一条有趣的法则，它和派金森定理、彼得原理并称为20世纪西方文化中最杰出的三大发现。墨菲法则源起于一位美国工程师在他做空军期间所进行了 MX981 的实验，这个实验的目的是为了测定人类对加速度的承受极限。其中有一个实验专案是将16个火箭加速度计悬空装置在受试者上方，当时有2种方法可以将加速度计固定在支架上，而不可思议的是竟然有人有条不紊地将16个加速度计全部装在错误的位置，于是墨菲定律也由此诞生。墨菲认为错误是无法避免的，任何事情都有2种选择，其中有一种会导致灾难，但人们一定会选择会导致灾难的这种。这样的事情我和我的朋友都深有体会。小时候我们学校搞春游，很多同学都希望春游时刻不要下雨了，否则路难走，恰恰每次春游都会下雨，还有几次因下雨而被迫取消了春游。去学校上课时大家都是今天上什么课则带什么书，可是我们有时以为一些课外参考资料不用带，因为天天带都不讲，今天也应不会讲，总会这样认为。可每当这样想后都会需要那些课外的参考资料。在06年将要过年时，我和姐姐去买年货，因为手上提着很多东西已经走不动了，就和姐姐坐出租车回家。将近家时，姐姐还用手机打了一个电话，于是便把手机给了我。当我把手机放在手时，我心想 可不要弄丢手机了，谁知道最后手机还是落在了出租车里。在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都曾有一个思考，就是千万别怎么样时，为什么这些错误无法避免呢？我想是因为我们心里都有一种想法，一种思维，恰恰当我们产生这样的想法之后，就使得事情照着本身自己不愿意的发生的而发生，这就是人的思想意识所起到的作用。为何人的思想意识会有如此大的能量？日本一位科学家曾经对水的结晶进行研究，他发现人的思想对着水发出好的能量时，就会使水的结晶变得漂亮，反之就会变得丑陋，从而得出物质和精神是一性的。也就是说，当所谓不可能避免的错误发生之前，是因为我们的思想曾经害怕其发生所带来的结果，这也就是人的精神作用所带来的。当得知人的精神是一种物质之后，那么人们对自己的思想就应当有所重视。孔子讲，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就是担心自己看了听了一些不好的东西之后，会在思想上造成一种不好的物质，从而人们就会被这不好的思想操纵，会去做一些不好的事情，做了不好的事情的时候，人们会得到不好的结果。在我所理解的墨菲法则，并不是错误无法避免，而是人无法在自己想之前抑制住自己所产生的不好的想法，当想完以后已经形成了一种物质，就使得事情按照自己所顾虑的来发展。当生死命悬的时刻，如果人们能去除恶念，即包括不与中共为伍，退出党团队，摒弃假恶斗的理论，同时相信真善忍，能在大难来时想起真善忍好，法轮大法好，也自然会得到相应的福报，因为人的善恶一念会对事物的发展起着一定的作用。
诗歌原地日中七年有感四首，作者常静。去繁星，生命自天成，下世助诗行，圆满了心愿，何惜世间名。行灯坎坷不迷途，十年正法路，心中法常存，引行轻舟渡。磐石，惊涛骇浪狂风似，法融心间若无事，意念坚定不随流，苦海狂风立大志。赞狱中红梅，身陷囹圄至狱间，心如磐石恶胆寒，谨遵师言不迷路，脱胎换骨出九天。下面请听正本清源。
人间神话，小姐姐的神奇故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2000年10月，我向世人散发关于江泽民玩弄手中的权术，来镇压善良朴实的法轮功修炼人的真相时，被邪党的警察绑架到成都莲花村看守所。在那里，我听到了一位小姐姐神话一样的故事。有一天，我关的那间监室走来一位个子不高、浑身湿漉漉的女子，一问是练法轮功的，我们像踏上玉骨枝一样，很亲热地在一起了。我问小姐姐，你的衣服怎么这么湿呀？小姐姐换了干爽的衣服后，给我和另一位同学姐姐讲了她的故事。原来小姐姐修大法才3个月左右，得法时，邪党已经在四处抓法轮功修炼人了。小姐姐本来是从农村到城里来走亲戚，恰好亲戚是修大法的，给小姐姐讲了法轮功是佛法修炼，小姐姐对此深信不疑，也修炼起来，并且和亲戚一起出去讲真相。一次在成都熙熙攘攘的九眼桥向世人发真相资料时，邪党的警察突然来绑架他们， 小姐姐和亲戚分头跑散了，警察死追着小姐姐不放，眼看就要追上了，小姐姐想绝不能让邪恶抓着，不会游泳的她纵身往身旁的府南河一跳。成都的府南河是政府花了很大功夫修整过，河岸的两壁都是用平整的石块砌得像一面平直的墙，要是掉进府南河里，岸上的人想救援都爱莫能助，很难生还的。小姐姐感到自己沉到河底了，她大口大口地吞着河水，感到自己不行了，她想我不能死，我还要救助众生。奇迹瞬间出现了，河水在小姐姐面前就像小时候听的神话故事那样，向两边分开成一条道，前面没有河水了，小姐姐就用手摸着岸壁，跟着河水分开的路走，走到了九眼桥有石梯的地方，顺着石梯走上岸来，涉及到人命了，岸上的警察早已躲开了。淳朴的小姐姐想，应该去派出所给警察讲清楚，我们是好人，不要来抓了。想不到受邪党毒害的警察已不讲良知和法律了，把小姐姐绑架到拘留所关起来，这丝毫不影响小姐姐对大法的信念，因为她亲身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和威力。至今邪党具足一切手段迫害法轮功修炼人已经11年，可是法轮功修炼者的意志却越来越坚，越来越强。如果没有神对修炼人的呵护，仅凭人的血肉之躯，在邪党迫害的压力中能走过这漫长的岁月吗？这坚强的意志本身就是一个奇迹，本身就说明了神是存在的。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证件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